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24日。今日读经《生命记》31至32章，《路加福音》4章1至30节。导读《生命记》31至32章记录了三件重大的事情。其一是确立约书亚为摩西的继承人，其二是神让摩西写下一首见证的诗歌，有人称它为以色列的国歌，其三是摩西的葬礼。这三件大事中间夹着三段关于律法书的内容，而关于确立约书亚为继承人的事重复了三次，分别是31章1至8节、14至15节与23节。神吩咐摩西写的见证诗歌，即以色列的国歌，在31章16至22节、28节和32章44节提到。而三段关于律法书的插段分别在31章9至13节、24至27节和32章45至47节。如此呢，像三层的夹心饼的写作结构，突出表现了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的重要性。因为摩西即将离世，必须要有临别证言和接班人。摩西已经120岁了，而当时的智者能活到110岁已经很高寿了。他在埃及出生，比约瑟呢更为高寿，是完美的年龄，也是神给世人最后的完美的岁数，创世纪6章3节。完成使命就要放手给年轻的一代，不倚老卖老。摩西当时呢眼不花体不衰，但是神叫他退下来，免得呢被人当成神来膜拜。31章9至13节，摩西把全部的律法写下来，交给祭司和长老，命令他们定期的聚会宣读，包括小孩子也要从小熟悉神的话。14至23节，神命令摩西写一首警告以色列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就像是一个见证人控诉以色列人的罪，也是牧者讲完道之后的回应诗。16至22节是摩西之歌的序言，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的刚硬，必须要有一首诗歌来指证他们。神是原告，以色列人是被告，天地是见证，而摩西呢是中间人，还有接班人约书亚，更有存放约柜的律法书，再加上一首可以传唱的摩西之歌，在审判的时候就证据确凿，无可推诿了。摩西说自己死后，以色列人必然会全然的败坏并偏离律法。32章记录了这首诗歌，要求所有的会众都要听并且学唱。这首控诉和预言的诗歌的内容概括如下：1至4节是前奏，呼天唤地的来做见证，并宣告神的属性；5至6节谴责并质问无知的子民忘恩负义；7至14节 追向神拣选救赎牧养以色列人，并以大能使他们富强起来。十五至十八节控诉以色列人一旦富足就开始背叛神。十九至二十五节神的愤怒和审判领导。二十六至三十八节因仇敌太狂傲对待以色列，神就怜悯以色列子民。三十九至四十二节神再次宣告他是独一和施行拯救的神，凡是与神为敌的人都必灭亡，因他是审判之主。最后四十三节讲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欢呼，以色列人不可自以为是神唯一的子民，神的救赎将要临到万民。四十四至四十七节摩西和约书亚呢又同时出现了，他们有权去教导百姓去唱这首的诗歌，诗歌和律法配合在一起，真理和圣乐才是进入应许地蒙福的保证。今天的教会为何要重视真道和圣乐呢？根据就在此。结尾四十八至五十二节神叫摩西上了尼泊山，也是神仆人讲完第三篇讲道并把圣职移交约书亚之后，神感动另一个作者记录了摩西的死亡。摩西渴望进去应许地，但神再次提醒摩西的罪。摩西最后的葬礼是神亲自举行的，这已经是至高的荣誉了。新约路加福音四章一至三十节，一至十三节记录了耶稣被撒旦试探。当时耶稣从水里上来，他被圣灵充满，并被圣灵引到旷野四十天受撒旦即魔鬼的试探。历史上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试探耶稣也要面对，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成食物，当时耶稣禁食了四十天，魔鬼呢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当然需要食物了，是否可以把食物把石头是否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呢？祈求日用的饮食毫不过分，但耶稣用经上的话说，申命记八章三节回来回答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活着，生命更需要神的话，因这个世界不是先有食物而是先有神的话。第二第三个试探与马太福音的次序呢就颠倒了，原因是路加福音的结尾是以圣殿结束，而马太福音的结尾的大使命是指向万民的，此次序呢恰好从不同的方面来反映耶稣工作的全面性。第二个试探是魔鬼领耶稣上高山并展示万国的荣华，但眼目的情欲也不能引诱主耶稣，他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吩咐魔鬼要跪拜独一的真神，而不是自以为是世界的神。最后魔鬼带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上面，他想让耶稣跳下去就可以一举成名，也能证明圣经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十二节中天使呢会拖住神儿女的脚的应许。 但魔鬼呢错用了这段经文，神儿女只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才有天使的保守。若是为了今生的骄傲和虚荣而试探神，那就是不信神。耶稣又引用了《生命记》6:16，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告诉魔鬼不可断章取义而忽视上下文的意思，并且提醒魔鬼所试探的耶稣乃是神。由此可见，我们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和引诱，若不熟悉圣经，必败无疑。于是魔鬼就暂时退去，但接下来呢，他会用更隐蔽的方式继续试探或攻击耶稣。14-30，经过试炼的耶稣被圣灵充满，更有能力传福音。首先，他来到家乡拿撒勒一个会堂，参加安息日的崇拜。有人呢，邀请他读经和分享。他刚好读到了以赛亚书61:1-2。拉比们呢，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弥赛亚在地上的使命工作。耶稣却说，这段经文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听众不相信，只是稀奇他讲话的权柄，但一想到呢，他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就更加难以接受他是弥赛亚了。结果他们就开始仇恨他。于是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会受人欢迎的。之后他就举了以利亚被外邦寡妇接待，和以利沙医治外邦将军大麻风的两个例子，揭露这些会众自以为是神的选民，却不接待神的真正先知，连外邦人都不如。于是他们就起来要杀害耶稣，但耶稣的时候未到，竟从他们手中离开了。应用，摩西苦口婆心向以色列人讲解真理，并做了一首诗歌来见证，预言他们一定会背叛神。神儿子耶稣来到会堂，宣告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也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个伟大的先知。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出于圣经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看见听见也不相信呢？甚至要杀害他呢？原来这结局在圣经中早就被预言到了。想想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不也是在重复以色列人的老路吗？看到一些信徒举行圣经的朗读比赛，一天就可以读10-20经文，但他们真的明白自己所读的圣经吗？他们提倡读圣经呢要原汁原味，不喜欢有人来讲解或者经文应用。当有神的仆人把圣经讲解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虽然觉得扎心，但一想到这个讲道的人跟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罪人呢，哪怕他讲的再有道理，哪怕是以经解经，也会觉得带有血气。为什么要听他讲的呢？于是就拒绝神所差来的牧者或传道人，轻看他们的先知讲道。对于这些人，我们要祝福他们，但我们要警醒自己。如果每个人都拿本圣经自己琢磨就可以明白一切，或者上网我自己查查资料就可以做教导了，我但愿他们能自学成才。那还要神呼召人做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干什么呢？那还要教会的讲台干什么呢？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使我们在这谬误横行的末世当中明白正道并持守到底，真正继承弥赛亚的使命。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弥赛亚的使命》。